经时间，手上有圣经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八到十一节，还有罗马书八章一到四节。让我们一起先翻到罗马书六章八到十一节。罗马书六章八到十一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接下来我们读罗马书八章一到一八章一到四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做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今天的正道主题是大卫的犯罪悔改与惩罚。那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许树弟兄。
这个开源，开源，我搞不了，这个怎么按哪一个？按这个啊，这个源，啊，好的。咦，不对，我这个电脑忙，怎么样？一到我手上就出问题。感谢主的恩典啊！今天我想和弟兄姊妹继续分享上次没有讲完的题目。这个在我们一同分享大卫的犯罪，这个神对大卫的惩罚和大卫的悔改之前，我们先来再读几处圣经啊！我们在这些希望这些圣经的章经文能够给我们有一些帮助，给我们一些提醒啊！我是希望年轻的弟兄姊妹能够多多的背圣经啊！这些经文希望弟兄姊妹真的都能够背下来。那第一处圣经是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那在这里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几乎每一天都可能会面对试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甚至于包括我们在教会的侍奉的里面，都有随时可能会面对试探。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那换句话说，试探来到的时候我们要忍耐。那为什么要忍耐呢？就换句话说，试探对神的儿女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我们中文这个字，弟兄姊妹仔细看一看，那个忍字，是吧？这个字很奇妙的，下面一个心，上面一个怎么样啊？一个刀，刀上面还有一点，为什么加一点啊？那个心，那个刀戳到心上怎么样啊？在滴血，是吧？所以这个忍是很痛苦的，弟兄姊妹。问题是我们基督徒在试探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感到痛苦？有的弟兄姊妹在试探的时候还蛮高兴的。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弟兄姊妹，在试探领导的时候，你真的还蛮高兴的。但是一个神的儿女在试探，面对试探的时候，为什么呢？他会感到很痛苦，这件事情他要挣扎。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试探是从魔鬼来的，是吧？从那恶者撒旦来的，他得罪神的儿女，他把神的儿女置于死地，所以他试探神的儿女，借着试探要把神的儿女致死，是吧？那下面就是，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希腊文的原文很奇妙，这个试探和后面的试验是什么？是同一个字。那换句话，弟兄姊妹，这个神的话真的很奇妙的，在试探的里面有试验，在试验的里面怎么样啊？也有可能有试探。那为什么原因？等会我下面我们讲到下面我们再讲。那我们都知道，试探是从恶者魔鬼撒旦来的，那么试验是从哪里来的呢？弟兄姊妹，应该是从神来的。试验就是考试的意思，对吧？我们学生读书以后，对吧？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一个阶段学完了以后，老师一定要给我们考试。那考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学到到底怎么样，我们到底掌握了多少了，我们知道了多少了，这些老师所传授的这些知识能不能成为学生们自己的东西，这就是试验，就是考试。那神借着魔鬼的试探在那里考验神的儿女，就是你们在试探的面前，你们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对吧？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这样说，试探是不是罪？弟兄姊妹，我们被试探是不是罪？这个概念我们要搞清楚啊。神的儿女被试探是不是罪？弟兄姊妹，哎，你们回答我呀，是不是罪？不是罪。为什么原因呢？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被试探过？有没有？是吧？主耶稣犯不犯罪？不犯罪。那弟兄们记住啊，主耶稣基督的试探和我们，主耶稣基督被试探和我们被试探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我们看下面，就经过试验以后，就神借着魔鬼的试探，借着魔鬼的攻击，对吧？让我们神的儿女要去忍受，因为神说，你经过了这样的试探以后，你得胜了以后，我给你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给我们得着一个冠冕。这个冠冕是什么冠冕啊？是生命的冠冕。弟兄姊妹，这是神非常宝贵的应许。所以我们不要因着我们所受的试探心里面难过，我们不要因着我们所受的试探心里面好像感到非常的痛苦，是吧？那主说，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忍受了，你经过了，对吧？你得胜了。主耶稣说，我神对我们说，有一个生命的冠冕为我们预备。而这个预备是为什么呢？不仅是为我们预备的，是为什么呀？那些爱他之人所预备的。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座的，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毫无羞愧地说，主啊，我们爱你，是不是？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对主讲过，主啊，我爱你？有没有讲过？感谢主，谢谢你的弟兄，你讲过的。还有有没有什么你们都不讲过啊？没讲过啊？感谢主的恩典，有。如果你心里从来没对主讲过，我希望你今天回去好好的安静在主的面前，你跪在主的面前，安安静静的，带着一个诚实的心，你到底爱不爱主？如果你真的非常的爱主，你真的对主说，主啊，我爱你，你试试看。主这么的爱我们，弟兄姊妹，爱是用爱来回应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爱的。你时间的线上，你工作的线上，你财富的线上，如果你不爱主，都是空的，都是虚空的。主向我们所要的，他爱我们，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把自己都舍弃了。他向我们所要的就是我们爱他，敬畏他，是吧？爱只有用爱来回报的，弟兄姊妹，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的。 如果我们爱主，我们就为了爱主的缘故忍受一切的试探，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一切的试探，因为我们知道经过试探以后，经过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考验以后，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荣耀的生命的冠冕。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有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头上都有着荣耀生命的冠冕。那弟兄姊妹们就要忍受试探了，对吧？这是我们每天的功课啊，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对吧？我们这些年老的人，在座的有几位年长的姊妹，说实在的话，我们已经走到最后了，是吧？我们生活就今天能够就求主给我们有个健康的身体，平平安安的靠着主的恩典度完最后这段日子了，是不是啊？希望我们的儿孙，希望我们家里面的亲人都能够平安喜乐，爱主敬畏主，对吧？照着主的旨意好好活在主的面前。我们年长的就没有什么了，年轻的就你们前面的道路很长哎，面对的市场还很多很多哎，弟兄姊妹，是吧？在公司里面，在家庭里面，我告诉你，你没有结婚，你有试探；你结了婚，有没有试探？啊，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总想结婚，有的人结了婚以后后悔，我干嘛要结婚呢？是吧？我们教会里面原来一个年长的一个弟兄，他常常讲这个话，他说什么叫结婚啊？两个人彼此之间不了解，结了婚，然后等到彼此了解了，离婚了。这是我们那个老年三天有常常讲的，那我没有经历过这个，对吧？那我想这个在社会上的确有这样的光景，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天天要面对试探的。那巴不得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深深的动工，我是巴不得我们读主的话真的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不要在头脑里面过就过去了。什么叫做试探？弟兄姊妹，真的你知道试探，你才能够面对试探，对吧？随时随处在我们的周围都可能发生试探，对吧？所以感谢主，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讲太多啊。那下面第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试探，他和我们试探受试探是不一样的。如果弟兄姊妹去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的话，和马可福音，你就会发现主耶稣基督被试探，他自己并不愿意去被试探的，是圣灵怎么样啊，推着他，是神要他的儿子为着我们的缘故去受魔鬼的试探，他自己并不愿意去受试探，但是圣灵在后面推他，一个原文里面有个推他的，催促他，迫使他去受试探。那为什么原因？下面这句话就很重要，我们个人被试，这个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来，一起来，重来啊！一二三，好的，弟兄姊妹，我们受试探是因为什么原因啊？自己的私欲，那个私欲在我们里面牵引我们，拉着我们，把我们一再再再拽到那个试探的里面。这是一种被动的，还有一种私欲是什么？不仅催促我们、拉着我们，还怎么样啊？诱惑我们、引诱我们。那弟兄姊妹，今天在座的没有私欲的，请举举手看。我想我们都有，但是弟兄姊妹，我想提醒，就是说欲原文的意思就是欲望，你们的说求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求。那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有个私欲和情欲，和世上所讲的这个不太完全一样。圣经中所说的私欲和情欲，就是说那种肉体的愿望、肉体的渴慕已经怎么样啊，犯罪了，达到犯罪的地步了，听懂我意思了没有？这个指的私欲，对吧？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儿女受试探是因为你们有私欲，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得着一些东西。弟兄姊妹，我们欲望越强，我们的失望和灰心就越大，你们同不同意？今天很多人为什么得忧郁症？因为他的私欲太强了，他所想望的、所有得着的他得不到，结果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就落在一种被捆绑、被辖制，对吧？撒旦要借助这种捆绑、辖制把这个人置于死地。所以很多得忧郁症的人都想自杀， 因为杀盗从起初就是杀人的，记不记得罗马书第八章？哦，约翰福音第八章，我讲错了，对吧？魔鬼撒旦就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私欲的牵引和诱惑，神的儿女收拾他，对吧？那么下面我们再继续看，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什么叫做私欲既怀了胎？我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怎么能够更形象的说说私欲既怀了胎？感谢主的恩典，刚刚我们讲过了，受试探不是犯罪，但是接受试探怎么样啊？就犯罪了，是不是？所以私欲既怀了胎，就是你接受试探了。我们等会用大卫的例子来看，是吧？试探领导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有种私欲，对吧？撒旦就借着我们的私欲在那里试探我们，引诱我们，要我们去犯罪。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一看见这是私欲，是撒旦在引诱我们让我们犯罪的，我们立刻就抵挡，这不是犯罪，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但是如果你接受了，对吧？那你接受以后，就像那个私欲在我们里面怀了胎一样的，弟兄姊妹就生出罪来了，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生出死来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说实在的话，我们活在地上一点私欲都没有的人，我们要努力，真的要对付这个私欲。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争权夺利，是不是私欲啊？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很危险啊！你可以打出很苏联的口号，我要服侍主，可是里面有个欲望，你就想掌权，你就想坐在宝座上，你就想别人都听你的，这是很可怕的，弟兄姊妹。这个在我们的里面以后，就整个给教会带来分裂，整个把我们陷入在死亡的里面。只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真的要好好去思想主的话语的。我们稍微不谨慎就落在私欲的里面，稍微一点都不谨慎，我们灵里面稍微不亲近主，离开了主稍微有这么一点点，我们就可能心偏于邪了，就失去了像基督所存神意和境界的心。我们的心很容易偏邪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试探是因着我们的私欲在我们的里面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怎么样啊？就一定生出死来，弟兄姊妹，这是必然的，带来了属灵的死亡。所以如果一个教会私欲在那里膨胀，这个教会一定死，同不同意，弟兄姊妹？同不同意？所以我们要一定从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是生命的路必须从自己开始。你不要老想到这个弟兄有私欲，那个弟兄有私欲，这个姊妹有私欲，你没想到自己有私欲，对吧？要紧的关键是我里面进关键怎么样，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学习的。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今天叙述在这里跟你们分享我就不蒙光照了，弟兄姊妹，有多少的信息我站在台上流了多少的眼泪，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主先光照我，对吧？因为主讲的，他说我所说的话不是我说的，是父在我的里面做成他自己的事，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当我第一次读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不懂，我就流着眼泪跪在神的面前，我说主啊，你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叫做你说的话不是你说的，是父在你的面前做成了你自己的事呢？我真的不理解，但是我就流着泪，我说主啊，既然你都这样讲，那么我就求你给我一个恩典，让我从今以后说话不是我在那里说话，甚至在你我的里面做成你自己的事。后来我越来越体会到，如果说我们所释放的信息，神没有在一个讲释放信息人里面做成他自己的工作，就是讲到罗明，对不？我不知道我讲的是不是太快，讲清清楚了吧？如果我所说的话，在台上所讲的话，不是神在我的身上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和造就，是一个生命的经历，而且是头脑里面的知识，那弟兄姊妹只不过是想到罗明，对吧？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却被丢弃了。我在主里面真的希望你们也为我祷告，我真的在主里面有个迫切的祷告，主啊，我不单单是一个讲道的人，我更应该是一个行道的人。弟兄姊妹，你们同不同意？你们愿不愿意为我祷告？愿意，感谢主的人讲的话，你们要靠，你们要如果我有一天是，我到时候找你们的啊。我说主啊，他们答应为我祷告，他们没为我祷告，那我也为你们祷告。我希望你不仅是听到的人，也应该是什么？行道的人。这样子讲的会听得怎么样啊？在基督里就合一了。 我们不仅是听到讲道，我们是把道活出来，这是主向我们所要的，是吧？所以在这里告诉你，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是为每一个爱他的人所用预备的。只要我们爱他，我们愿意为了主爱主的缘故面对试探，勇敢的面对试探，忍受所带招来的各种各样的试探，因为到了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说我有一个生命的冠冕为你们预备，是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再多讲了。第二处圣经是加拉太书第六、第七、第八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灵对我们讲，不要自欺。就有一种生活是自己欺骗自己的，有一种行为是自己欺骗自己的。那弟兄姊妹，圣灵在我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自欺。这个话是很重的，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神怎么样啊？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的神不仅是慈爱啊，弟兄姊妹，我们讲神的爱讲的太多了，我们忽略了我们的神不仅是慈爱的神，同时他还是什么？公义的神啊！神绝对不会因为一个人犯罪而说他不会有没有罪，神全部就不做这样的事情。不管他多爱这个人，不管他多么喜悦这个人，他犯了罪，他就是有罪的人，他就必须要认罪悔改，弟兄姊妹，这是必须的。不要自欺，弟兄姊妹，神是轻慢不得的。那么在这里圣灵很清楚地告诉神的儿女，有一件事情我们是不能自欺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就是你种的是什么，收的怎么样啊，一定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对自己负责任，不仅对自己要负责任，就对神怎么样啊，要负责任，因为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你顺着情欲撒种，一定从情欲怎么样啊，说败坏。唯有顺着圣灵撒种的怎么样啊，才能从圣灵怎么样啊，受永生。那我想这个弟兄姊妹，这个基本上我不需要再过多的解释了，我想弟兄姊妹一定清楚我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真的不要发怨言，就不要起争论，对吧？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我们立志行事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是为了成就他的美意，好叫我们行事为人怎么样啊，在所行的一切的事情都不发怨言，也不起争论，好叫我们在怎么样啊，诚实无伪，无可指责，在这弯曲变谬的时代做神没有瑕疵的儿女。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如同明光照耀，将生命道那个生命的道表现出来。弟兄姊妹，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跟弟兄，不仅跟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语，我一直在主的面前有个祷告，主啊，求主施恩怜悯我，让我每一天清晨起来，第一把自己奉献给你，为着主而活着；第二，让我行事为人立志是你在我的里面运行，无论做什么事情，因为是你在我里面运行，顺利也好，我感谢主；不顺利也好，我感谢主，对吧？弟兄，周围的人同意我也好，感谢主；不同意我也好。因为神在我身上有神的美意，所以不发怨言，也不起争论。弟兄姊妹，有了怨言，有了争论，就说明怎么样啊？不在基督里了，同不同意？是吧？神要我不发怨言，也不起争论。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是为着主而做的，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对吧？你的心是向着主的，所以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面对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你都不发怨言，因为你是活在主的面前的。但你里面有怨言的，这个就是一个试探，是吧？那个试探什么试探呢？但你在那用爱心对待弟兄姊妹的时候，结果弟兄姊妹不理解，甚至还批评还指责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情况？你明明是做的好心，好心去办事，去为弟兄姊妹去献上时间献上精力，结果你得到的回报也许不一定是弟兄姊妹扶持你爱你，相反的怎么样埋怨你。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试探啊，面对这是不是一个考验？ 痛不痛苦，弟兄姊妹？你去爱心去爱一个人，结果人家 来对你是一个 一种 不理解，根本就不接受，甚至于轻看藐视你，你痛不痛苦，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试探啊，弟兄姊妹。所以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就不面对试探了，是吧？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至于是为着主做的，我们就不再发怨言了，也不要再起争论。一争论，一发怨言，弟兄姊妹一定是不在基督里的。我希望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在服侍主的路上去学习这个功课，好不好？对吧？学习主真的不发怨言，你受了委屈，流了眼泪，泪流在主的面前。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好好为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祷告，但愿他们从一开始侍奉这条路走得对，同不同意，弟兄姊妹？希望他们能够走得好，走得健康。对吧？照着主的旨意，照着主所要的，带着一个敬畏和虔诚的心，前进的心来侍奉这位神。所以不管遭遇什么样的事情，就不发怨言，也不起争论，因为我是为主做的。撒旦要挑动我们，对吧？挑动我们里面的情绪，挑动我们里面的不满，挑动我们里面的自爱自怜，这些都是试探，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个愿望，希望能够得到弟兄姊妹的谅解。我们不能说这个愿望是错误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心完全专注在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了解你，弟兄姊妹这就很危险了，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因为老想得到人的称赞，老想别人弟兄姊妹能够理解你，能够了解你，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蛮可怕的一个欲望，听懂我意思了没有？而这个又是在亚当的里面，又是那么的自然，油然而生的，弟兄姊妹。谁愿意混在地上不要人了解他体谅他？没有一个人。在亚当里面，我们这一般的人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弟兄姊妹，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的心只能专一的向着主。如果我们过多的把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感情、把自己的意念注重在这些事情上，这些都是虚幻的。弟兄姊妹，人的称赞能不能持久啊？能不能？人的称赞不能持久的，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今天夸你的人，明天就是把你钉十字架的人，你同不同意？对吧？那些唱和尚呢，主耶稣入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些成天大家说和尚呢，永远归耶和华啊，和尚呢，这个那个那个的，等到第二天就钉死他，钉死他，都是这些人。所以说，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常常面对试探，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说我们是为主做的，我们的心是向着主的，我们可能不完全，同不同意？我们不一定很完全。虽然我是向着主的，不等于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完全了。听懂我意思吗，弟兄姊妹？我们为主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完全的，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有神的祝福，不完全都变成完全了；有神的同在，不完全就变成完全了；有神的恩典，都可以把一切不足都能够弥补。我们计划的再好，计划的再圆满，可是没有神的祝福，没有神的同在，一切都是枉然，同不同意，弟兄姊妹？是吧？所以求主呢，我们只求主的祝福。我们为我们的同工祷告，我们教会的同工，对吧？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求主祝福他们，愿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有神的祝福，有神的恩典，有神的同在。虽然他们还年纪轻，他们经验还不是那么很丰富，他们的决定，他们所做的可能还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不足，弟兄姊妹，不要为那些不足我们就是去轻看藐视他们，而是我们在灵里面扶持他们，帮助他们，为他们好好的祷告，希望神祝福他们。只要他们手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有神的祝福，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就蒙恩典了，对吧？我希望我在这里和弟兄姊妹所分享的真的不只是一个道理，是我们这些坐在这里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好好的为我们的同工祷告。弟兄姊妹，有太多的时候我们批评的多，我们体谅担当的少，这是我们的软弱。其实弟兄姊妹，说实在的话，一个真正批评的人，他是有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非常爱主的，你们同不同意？同不同意我的意见？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批评真的是出于爱，但是你知道，大家都忽略了一点，这个批评在爱的里面就打折扣了。我不晓得我讲清楚了没有？ 你明明是出于爱心，但是你带着个批评的态度，那因为批评就等于论断了，是不是啊？你一论断一批评弟兄姊妹，那自然而然你这个爱怎么样就打了折扣了，就可以被撒旦利用了，因为有人的东西掺杂进来了，是吧？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讲得很清楚，时候没有到什么都不要论断，上次我们就讲过，我不再重复了，是不是啊？就等到主来，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主能够造出暗中的引擎，显明人心的意念，对吧？所以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是为主做的，对吧？所以我们的教会只要是为主做的，不管做什么，我们大家都同心合意，都愿意把自己放下，不要坚持自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呢？我觉得有时候我真的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坚持自己的呢？难道我们真的就那么好吗？对吧？只是我们稍微冷静一点，诚实的对自面对自己，面对教会，面对我们的爱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真是太软弱了，就是太不足了，太不完全了。那既然我们自己不完全，为什么这样的去要求别人呢？当然我们大家都要追求完全，因为我们的父是完全的，是吧？所以感谢主的恩典。然后下面第五章第十六，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也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一二三，那在这里圣灵提醒我们说，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啊？但顺着圣灵而行。那弟兄姊妹，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信主的人，蒙恩得救的人，重生的人里面有圣灵啊？知不知道？年轻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不知道？真知道假知道？怎么的？你笑笑什么笑？真知道假知道？真知道。那好，要学习个功课，顺着圣灵而行。真的，我的年轻人，你们真的学习这个功课，顺服里面圣灵的引导，这个功课一定要学。你们如果你真的学习顺服圣灵而行的话，你们会蒙很大很大的恩典，因为圣灵会教导我们，在我们困惑的时候，在我们前途渺茫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前面究竟该怎么做的时候，我们愿意仰望圣灵，依靠圣灵，弟兄姊妹，我们的圣灵一定会引导我们的。你们同不同意？对吧？我相信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一定经历过。所以要学习顺服圣灵，这个功课一定要学习，弟兄姊妹。那当然不是说年轻的弟兄姊妹要学习，我们在座其他弟兄姊妹都不要学了。我们年长的要不要学？姊妹要学呀，我们越老越要学，因为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都不多了，是不是啊？我们马上就要见主面了，我都不知道明天我们怎么样，是吧？赶快学习顺服圣灵，顺服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引导。那弟兄姊妹，那这个对有些弟兄姊妹可能顺服圣灵领导好像太抽象了一点，好像对他来说，哎呦，我也想顺服圣灵，可是我不知道圣灵什么时候在我心里面动工，有没有这样想法的？有，是吧？那肯定有的。那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对吧？你先顺服神的话，神的话是明显的，是不是？先听主的话，弟兄姊妹，当你在听主的话，每天遵行主的话，不在于你读多少话语，是每一天一起来就主啊，我今天把今天奉献给你，我就是照主你的话去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懂得我做，不懂得我也靠着主的，为了爱你的缘故去行。那弟兄姊妹，你越顺服主的话，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会越来越加深，越来越加强，你里面对神的话，对神的灵的感动怎么样啊？也会越来越敏锐，同不同意？感谢主人，这是有经历的弟兄姊妹，对吧？其实我们这条生命的路不是那么抽象的，是很具体的。主神把这本圣经留给了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方向，我们的导航，对吧？不单单是方向导航，而且是我们的生命，是吧？是我们脚前的灯，行路的光，也是我们生命的粮，是吧？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的神爱我们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不仅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把这本圣经赐给我们，还把他的灵怎么样啊赐给我们。你看弟兄姊妹，神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残酷高深，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如果我们顺从圣灵的话，我们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 那弟兄姊妹，神的话是一个字都不能少的。情欲和圣灵相争，这是很显然的，对不对？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不是情欲单单情欲和圣灵相争，而且圣灵和情欲怎么样啊，也是相争的，两个是相敌的，两个敌对的两方双方。我们这些必须明白，就情欲和圣灵是两个敌对的，肉体和神是敌对的，对吧？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说我们顺服圣灵以后，我们就不，就是我们就因为我们顺从情欲，我们放纵你们肉体的情欲，我们就怎么样啊，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了。这是一个放纵情欲的结果。弟兄姊妹都爱主，对吧？如果我们顺从圣灵的话，我们就可以抵挡情欲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如果我们放纵肉体的情欲的话，我们想做也不能做了。那弟兄姊妹，我再加一句，这是我自己加出来的，因为放纵肉体的情欲，不想做也怎么样啊，也做了。那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不能做想做的，就是我要听主的话，我要照着主的吩咐，照着主的命令去行，但是因为我活在肉体情欲的里面，我想这样做也做不到，对吧？我知道这个事情是犯罪，我知道这个事情是得罪神，可是因为在肉体的里面，我不想做，我又做了，这就是肉体情欲的败坏。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应该明白了啊。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再继续讲下去，现在已经2:10了。那么我们继续讲，我们下面怎么又没有了？这真是要命！我这个实在是啊，这个啊，那这是我们接着上一次讲的，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这个撒母耳记下第16章，这个大卫犯了罪以后，他的儿子起来叛变他，叛，对吧？起来就叛乱了。那么结果在16章第1节就告诉我们，当大卫带着他逃跑的人经过这个橄榄山的时候。对吧？第一个来迎接他的是洗巴，记不记得？对吧？然后我们就讲到了下面，到了下面的时候就是示美，是不是？示美就谩骂大卫，对吧？咒诅大卫，对吧？当时就洗路亚，对吧？就大卫的侄子，对吧？他姐姐的孩子，他为了舅舅辩护，对吧？说这个死狗怎么可以谩骂耶和华的去受膏者？那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来读一读好不好？撒母耳记下16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到11节2节啊，1、2、3。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亚比色是洗路亚的儿子，是大卫的侄子，外孙，应该是外孙是吧？舅舅嘛，应该是外孙是吧？是大卫的外孙。那么很显然的，这一个外孙就起来为舅舅辩护，结果没有想到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呢？大卫说：“洗路亚的儿子，我与你有何关涉？”那弟兄姊妹，这个话伤不伤人？伤不伤人啊？真的很伤人啊！我为弟兄姊妹在为你们说好话，你们说撒母耳，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走开，是不是啊？弟兄姊妹，没有想到他会说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关涉呢？下面注意下面一句话，他咒骂是谁吩咐的？耶和华吩咐的。神说你要咒骂大卫，大卫说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大卫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当别人帮助他，帮人维护他的时候，那如果说弟兄姊妹，我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也有些反对我的意见，是吧？有人来维护我，高不高兴？弟兄姊妹，高不高兴啊？剧烈的点头，小心点，谁不高兴啊？弟兄姊妹，有人维护你多好啊！哎，大卫真怪啊，大卫不是个维护他的人，是他的亲侄子，关你什么事啊？你啰嗦什么？ 让你多讲。那弟兄姊妹，这个话真的很伤人哎。可是大卫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卫看见了在示美的身上，他看见了耶和华神。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要学习的，是吧？他看见了耶和华神，说：“他说示美这样的骂我是神吩咐他的，所以亚比士，你不要再插手。”谁能够拦住神的工作呢？弟兄，这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能在别人反对他的时候看见神，他能在别人支持他的时候看见神。他问题是不仅仅看见这位公义圣洁的神，满有慈爱恩典和怜悯的神，而且他知道这位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轻慢不得的。他讲这句话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我问你，下面就问大卫为什么说由他做马吧。弟兄姊妹，这个有一定的原因的。我们来看下面，我们回到这，弟兄姊妹，这是已经神已经把这个内部的问题已经启示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来看看大卫为什么这样说。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神打发他的先知，他忠心的仆人拿单去见大卫了。那么到下面就是一到四节呢，我当中那个点点点我就删掉了。那么拿单来见大卫的时候讲了一个故事，他这个故事的内容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就不读了，我就讲一讲啊。他说拿单就告诉大卫说，有一座城，城里面有两个人，有一个人非常非常的富足，家里面的牛群羊群铺皮都很多很多，同时还有一个人很穷，他是个穷人，只有一个小小的羊羔。那么这个羊羔呢，等于是他的生命，对吧？就像他的女儿一样的，这个羊羔和他的关系就非常非常的亲密。结果有一天这个富人的家里面来了一个客人，那弟兄姊妹，这个有钱的人家里面那么多的牛群羊群，他不把自己牛群羊群里面羊羔羊拿出来招待客人，相反的把那个穷人家里面的唯一的相依为命的那个羊羔拿出来杀了，去宽待这个仆人。那弟兄姊妹，大卫听见这个话以后，五到第七节，撒母耳下十二章五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1、2、3。那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当拿单告诉大卫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卫这个人正不正直？正不正直？弟兄姊妹，我们诚诚实实的讲，正不正直？很正直啊！他听了以后非常同情那个穷人。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大卫？是不是？怎么不敢讲？你们不是啊？不敢讲，哈哈哈哈，感谢主的，谢谢主，我们一个敬畏主的心，还是少讲为妙。下面还有话呢，是不是啊？下面一定有话的，否则不会这样问的嘛，是不是啊？大卫立刻就表态啊，他怎么说啊？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他很属灵啊，他说这句话是指着神说的。你弟兄姊妹，你们说这个信正不正？哎，我们诚诚实实啊，弟兄姊妹，我不能因为大卫犯了错，他诚实我们也不承认了。他说我指着神说，诚不诚实？弟兄姊妹，很诚实啊，大卫一点不说假话，他真的就这个人该死，对吧？我指着耶稣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行这人该怎么样？该死。那弟兄姊妹，我们认不认为该死？行这事的人该不该死？该不该死？该死呀，他没讲错。没有想到先知拿单怎么说？哦，他还讲了，行这事人的该死，他必赏罚羊羔几倍啊？四倍。那弟兄姊妹，大卫在那里做审判官了，他不仅认为这个行这个事的人该死，而且他做审判官觉得这一个人不仅应该该死，而应该怎么样啊？还赔偿，赔偿几倍？赔偿四倍，是不是？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 那弟兄姊妹讲的对不对？对不对？没有想到拿单对大卫说什么、啊、一起来读一二三，弟兄，好，我们就读的你就是那人。那弟兄姊妹，我们恐不恐惧啊？当我们在定别人罪的时候，当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公义、啊、我们真的是很正直，我们所讲的都是事实，可是没有想到神说你就是那个人。那弟兄姊妹们来想想看，大卫是不是那个妇人啊？有没有人去找他说大卫有人来探访大卫了？结果他大卫自己的羊群不能去，把旁边一个穷人的一个羊羔拿来把他宰宰掉了，有没有这个事情啊？有没有？没有啊。可是神为什么说大卫你就是那人呢？那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话？我们的神是不是会冤枉人啊？那我要讲主啊，这个东西你怎么能定我？我怎么就是那人呢？也没人到我家来做客，我没有旁边人家的人的羊羔，如果有客人到我家来，我一定把我家里面最好的羊羔杀了给他，对吧？好像神对大卫是个冤枉他哎。可是大卫怎么样？就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大卫承不承认？他没有讲话，但是弟兄姊妹，大卫服了。为什么原因啊？关键的关键，因为没有怜悯的连续的心啊。大卫在连续那个穷人，他没有连续乌利亚呀，听懂意思了没有？但他杀乌利亚的时候有没有连续的心啊？这个妇人杀了个羔羊，大卫杀的是谁啊？乌利亚，他忠心的仆人啊。记不记得弟兄姊妹，大乌利亚忠不忠心？主啊，为了这个战场，为了这个国度，他性命都不要，自己的妻子都不要，完全为着大卫这个国度的缘故献上了。而大卫居然就把他就这么杀死了呀，弟兄姊妹。所以神说他就你就是那人，对吧？下面神说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弟兄姊妹，王的责任是带领全群敬畏神、爱神，打这场属灵的征战，走在这条生命的路上，是吗？与扫罗王，扫罗的手是神把他拯救出来的，对吧？我们下面就不读了。下面弟兄姊妹，我们看第十章，撒母耳记下第十章第十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一直读到最后，好不好？我们好好来看一看，就神对大卫的惩罚。好，我们暂时就读到这里。弟兄姊妹，大卫定那个人的罪，要那个人死，同时要四倍的偿还。弟兄姊妹，神对大卫说什么？你既藐视娶了黑人，藐视我。那弟兄姊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在坐在神的面前的。虽然大卫得罪的是乌利亚，但是神说什么？你藐视我。听懂意思没有，弟兄姊妹？但记不记得当扫罗在大马士的关中扑倒的时候，神对主亲口对扫罗说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是逼迫谁的？逼迫基督徒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和我们的主已经再也分不开了，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和我们的主紧紧地连在一起了。我们的言语有荣耀，我们的主得到荣耀。我们的言语造就别人，使别人得着爱，得着关怀，弟兄姊妹，主得着荣耀。同样，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言语失去了盐，失去了光，我们的言语绊倒了别人，主的名受到亏损，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小心谨慎啊，是吧？所以大卫，这是神对大卫说什么？你既藐视我娶了黑人乌利亚的妻，所以第一什么刑罚？刀剑怎么样啊？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弟兄姊妹，神的话重不重？ 神是不是对大卫太亏了？我们的神公义啊，都这轻慢不得的，弟兄姊妹，真的轻慢不得的。我巴不得我们这些话在我们的心里面真的能够扎根啊。我们要言语行为真是要小心谨慎啊，不能随便啊，弟兄姊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和神的名神的荣耀是有关系的。我们如果敬畏神，我们的说话形式就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是吧？所以大卫在说，是吧？第一，刀剑必永不离开的家；第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什么祸患来攻击你；第三，我必在你的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进。那弟兄姊妹，大卫的飞兵后来你的亚撒龙怎么样啊？我们都我就不讲了，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故事吧？等亚撒龙背叛的时候，就会把大卫的所有的妻妾都载到耶路撒冷的城墙上，当就在城墙上给他行淫乱的事，是吧？第四，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那弟兄姊妹，那当然后面以后我们就不讲了。大卫家庭的变革，国度的动乱，整整四倍，正像大卫自己所定的罪。就当他定别人罪的时候，他定了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弟兄姊妹，我们用什么斗量给别人，用什么秤量给别人，神就照样用这个斗用这个秤量给我们。你们同不同意，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当我们量给别人，带着怜悯，带着恩典，带着慈爱，那神量给我们的一定是恩典，一定是慈爱，一定是怜悯，同不同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小心谨慎啊。当我们责备别人没有怜悯的心的时候，我们要先说我责备别人没有怜悯的心，那弟兄姊妹，我里面有没有怜悯的心啊？当我觉得神这个人该死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想想我该不该死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大卫的态度就跟我们不一样啊，是不是？然后下面就大卫就悔改了。大卫对拿单说什么？我得罪了耶和华。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止于这死，但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所以大卫的结果，他和八十八生的第一个儿子怎么样啊？最后怎么样啊？死掉了。我们的神公不公义？我们的神慈爱不慈爱？弟兄姊妹，后来我们看下面，我不知道下面有没有打下去啊。好，我们就看下面大卫的态度啊。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他就得了重病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大卫的态度啊。撒母耳记十二章十六，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士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下面我就没有的打下去，我讲的就这样的，一共有七天的时间。大卫为了这个他和八十八所生的孩子得了重病以后，神惩罚他，使他生病了以后，大卫禁食七天，昼夜的为这个孩子祷告，祈求神仰望神。弟兄姊妹，大卫当他在那里禁食祷告祈求神的时候，他是不吃也不喝也不洗，甚至连觉都不睡，周围的臣仆都很着急，你们去看，我就没有打下来，一直就劝大卫，大卫从来就不接受他们的劝告。可是很奇妙，是不是啊？等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九节，当那些臣仆那个孩子死了的时候，那些臣仆在那里窃窃的私语。大卫这个人非常聪明的，他真的一点都不笨，他非常聪明。一看那些臣仆在那里窃窃私语，他马上就知道，对吧？就知道这孩子怎么样啊，死了。所以他就怎么样啊？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就知道孩子怎么样，死了。那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那弟兄姊妹，你们说大卫奇怪不奇怪？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那弟兄姊妹，你们说大卫这个做事是不是做得跟人家不一样，是吧？孩子没有死的时候，他又不吃又不喝，痛苦痛苦在神的面前恳切的哀祷祈求， 可是孩子死了，他反而起来吃饭，又洗澡，又睡，又然后吩咐人，然后就做饭去吃饭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真的有点神经了，是吧？有点不太正常了。弟兄姊妹，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我们该学什么功课，弟兄姊妹？啊？姊妹讲什么？大声一点，我没听到。不是，是吧？真的不是。大卫，什么叫做敬畏神？一个真正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人，彻底的认罪悔改，撕裂心肠，认识神的公义，认识神的圣洁，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大卫，你如果看诗篇的话，大卫因着他和八十八所犯的罪，他悔改的眼泪把船他怎么样啊，都飘起来了。因为大卫是一个诗人，他很会形容，就他那个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是吧？那个他那个船他都飘起来了。那弟兄姊妹，神有没有恩待大卫？恩待大卫。后来下面，对吧？到了第23节，孩子死了以后，啊，当这些臣仆问大卫：“你怎么又跑了？孩子没有死的时候，你在那里又禁食又祷告的？死了你怎么反而吃饭？”大卫说：“他既然死了，我还为什么禁食呢？是神叫他死的，我也不能使他活过来。”是吧？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弟兄姊妹，说每个弟兄姊妹好好去思想的。我不真的不能很详细的在要去讲，又可以有很多的内容要和弟兄姊妹分享。我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犯了罪以后，唯一的出路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没有别的出路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强词夺理为自己辩护，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罪顶可怕的罪，犯了罪不承认，对吧？为自己辩护。真的，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真的要学会认罪悔改，好不好？弟兄姊妹，我诚恳地劝你们，在神的面前一定带着谦卑的心，要学习不断的认罪悔改，同不同意，弟兄姊妹？是吧？一个认罪悔改是个蒙恩典的人。大卫因为认罪悔改，结果怎么样？他和八十八再一次的怎么样啊，在一起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叫所罗门。这个所罗门怎么样？结果是建殿的人，是不是？弟兄姊妹，神有没有恩待大卫？神并没有亏负大卫啊，是不是？我下面就不讲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就是大卫为什么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得罪了神，因为他知道示每谩骂，示每诅咒他，不是出于人，是出于神，因为他是应该被骂的，因为他应该是被咒诅的，他的确是该死的。他今天不死是因为神的恩典或怜悯，他没有为自己要辩护，他没有为自己要争一个什么，要为自己讲道理，真的没有。这是我们教会里面，尤其是同工们一定要学习的功课。我们要学会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的失败。弟兄姊妹，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意见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先不要怨天尤人。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学习这个功课，当我们在侍奉主的过程当中有不同的声音出来了，我们先不要怨天尤人，我们先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我们先安静到主的面前去做啊，在这件事情上我有什么亏欠，在这件事我有什么得罪主得罪人的地方。如果我们像但以理那样，对吧？当这个你大力乌王来找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说，我在神的面前无故，在人的面前无愧，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可以在神的面前交账，我们在人的面前也可以交账。那弟兄姊妹，哪怕在狮子坑我们都不怕，神会封住狮子的口的，是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真的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是吧？那我们再看下面大卫的犯罪，因为有时间的关系可能今天讲不完了，对吧？前面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就是大卫为什么对亚比谢说我与你什么关涉呢？示每骂我是因为是神所吩咐的，因为大卫知道自己得罪了神，因为大卫知道自己犯了罪，因为大卫知道自己是个该死的人，是吧？他不发怨言，他伏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在诗篇第51篇，对吧？刚刚我们这个带我们唱这首诗歌，对吧？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是吧？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看这篇诗歌，就好像就在诗篇第51篇里面的，就是大卫悔改的时候。谢谢你们能够带来这首诗歌，是吧？大卫在因着他在主的面前悔改， 大卫得到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一直到现在都安慰着我们。忧伤的灵，痛悔的心怎么样啊？神不轻看。神向我们所要的就是忧伤的灵，痛悔的心。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学习在失败软弱当中回转归向神，而不是为自己辩护。我们更不要随便去定别人的罪。弟兄姊妹，借着大卫这个功课，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好好学功课啊。如果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就脚踏实地地走在这条生命的路上，以后教会不管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该怎么来处理了，同不同意弟兄姊妹？我们学习功课啊，弟兄姊妹，不能老是这样。我们总要悔改，总要长大，总不能老是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一碰到事情就辩论，一碰到事情就争吵，一碰到事情就讲自己有理。弟兄姊妹，从大卫的身上我们真的要好好学习功课。我没有办法把我从主那所领受的都跟弟兄姊妹讲得很明白，实在是我愚昧，我的口笨拙，笨口拙舌，但是我的心真是求主恩待我们的弟兄姊妹。老一代的弟兄姊妹一个个都走遍走了，中年的弟兄姊妹也起来了，对吧？在那里不断的服侍主，也望着老年的人走过去了。现在年轻的一代要起来啊，弟兄姊妹。但你们在那里侍奉主的时候要走得好，弟兄姊妹，走得正，不要一上来就走偏了。神把这个教会托付给我们，这个责任重不重啊，弟兄姊妹？这个责任很重大的，我们都要见主面的。另外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讲得很清楚，哇，第十节，我们知道我们众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怎么样啊，显露出来呀。我们的工作要受检验，我们的生活行为要受检验，我们的言语行为都要在神的面前要交战的。求主恩待威尔顿的教会弟兄姊妹，对吧？以往的过去了，我们感谢主没有办法再去追悔了，但是我们以后怎么样，是不是我们以后要不要改啊，弟兄姊妹？要不要改？真的要改啊！弟兄姊妹，从什么时候先学习彼此相爱，好不好？愿不愿意，弟兄姊妹？怎么就几个人愿意啊？你们年轻人愿不愿意彼此相爱？感谢主，先爱这个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愿不愿意，弟兄？感谢主的恩典，你们听见了小弟兄讲的，他愿意爱跟他意见不同的人。要不要为他祷告，弟兄姊妹？又不容易啊，意见不同的人你要爱他。有的人意见不同他还可以交通，弟兄姊妹听懂意思了没有？有的人很难交通啊，弟兄姊妹，我说句心里的话，真的很难交通啊。他跟你意见不同，你很难跟他交通的，你爱心想跟他交通，结果交而不通啊，痛苦不痛苦，弟兄姊妹？真的很痛苦。有一次小康弟兄哭着对电话里跟我讲啊，他说我真的想跟一个弟兄交通啊，可是没想到这结果竟然会这样。交通到后来他伤害我，我真的他在那里哭，我心里面也在流泪啊。那么可爱的一个小弟兄，他完全为了爱主的缘故，希望能够和谐弟兄姊妹能够有些交通。我没撒谎吗？小康，你是不是坐在后面眼睛看不见？是不是啊？有没有这个事情？我没说谎吧？他在电话里面痛哭啊，哇，大声的哭出来了，我真的很心疼啊。一个小弟兄啊，刚刚开始服侍主啊，他的目的无非是有一些交通，他既不是指责也不是批评，只不过做一些交通，把他自己的看法告诉对方罢了。结果没有想到弟兄伤他，他坐在汽车里面一直流泪啊，一直在那里痛苦啊。我想这不单单是我的弟兄在伤心，我的天父在天上也在那里伤心啊。这个哭不单单是个人的哭啊，是主耶稣基督为着他所爱的教会，为着他所爱的儿女在那里伤心啊，弟兄姊妹。我们让主为我们伤心时间太久了，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来，让主的恩典临到他的教会，让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彼此互相相爱，使基督的身体能够健康的成长，不要再发生以往的那些事情了，真的不要再发生了，弟兄姊妹，是吧？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都是爱主的。我们以往是因为对真理不够清楚，对吧？生命还比较幼小和肤浅，我们认罪悔改就过去了。 但是我们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主的标杆怎么样啊？向前快跑，好不好？虽然我没有讲完，但是我想重点我都跟弟兄姊妹都讲了，就是赐福给大家，恩待大家，好吧？使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真像一个身体，一家人家，真的彼此相爱。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见主的面，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求主恩待你们，祝福你们，愿你们的侍奉在神的面前蒙恩蒙福，愿你们的侍奉是教会蒙恩蒙福，好不好？我们同心合一为弟兄姊妹祷告，谢谢大家。